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分享了海德堡教理问答整体的架构。当然我也给大家强调了，我们在学习神学的时候，这个方法上的问题要注意整体和部分的关系，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啊，要注重有机性、连贯性啊，与那种各种各样的划分之间的关系啊，更重要的是啊，要注重整个圣经真理啊，基督徒生活的那种一致性啊，否则我们就会出现思想的分裂啊，精神的分裂，甚至是人格的分裂。这些分裂都是由于我们对于上帝、对于真理、对于自身、对于世界没有一个有机的、整全的啊，特别是一贯的看法啊。希望啊大家，但是你怎么才能够达到这种有机性和这个一贯性的啊，只有通过祷告啊，圣灵光照啊，才能够把我们的啊这个骨头啊、皮肤啊各个部分连起来啊，吹了一口气啊，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没有默想的功夫啊，没有祷告，没有灵修啊，你不要想对整个圣经真理有一个整全的、宏观的啊、有机的啊、一贯的一个看法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分钟讲到说，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他的公义啊必须得到满足啊。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引证到啊三段经文啊。第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啊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实际上是十条诫命里边的啊，在二十章的第五节啊就明确的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慈父祭子，直到三世代。而这个地方就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啊，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其实是我们藐视上帝啊，我们是憎恨上帝，我们是亵渎上帝。那上帝断不义有罪的，为什么无罪的？而且上帝必要追讨我们的罪，上帝的公义必要得到什么满足的。然后我们看到在二十三章的第七节，上帝也明确的说，当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七节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啊，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，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上帝断不会以恶人什么为义的啊，恶人是上帝所憎恶的。所以说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憎恶之下，我们本是可怒之子，上帝的震怒在我们身上，天网恢恢啊，疏而不漏，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。所以这地方就是一个困境，我们怎么才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呢？我们怎么才能够赢得上帝的恩宠呢？啊，这是十二问所发出的深深的啊，甚至绝望的一个追问的。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启示中啊，这个追问啊是有一个完美的解答的。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啊，也特别讲到啊上帝的公义啊必须得到满足啊。我就快快的给大家看到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啊一到十一节，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特别讲到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们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呢、啊、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使领你悔改吗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，他必照个人所幸的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修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凡顺从不义的， 就以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小弟兄姊妹，像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讲到上帝的审判，甚至是上帝的报应啊，这是今天教会中啊很少有人强调的啊。今天教会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，上帝爱你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哈利路亚啊。但是圣经的讲道，和我圣经的讲道并非如此啊。保罗在传讲一心诚意的福音之前，首先传讲的是，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就讲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的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。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更是讲，神不偏待人啊，每个犯罪的人啊必受到上帝的什么追讨啊。这个方面啊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简单的讲，保罗说，你们这论断人的啊，我们啊都是批评者啊。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啊，今天还要讲反贪啊，结果明天就被啊反贪局的啊就被纪检委的给双规给抓去了啊。所以说我们看到，我们讲别人的毛病容易，讲党的毛病容易，讲国家的毛病容易啊，讲教会、讲弟兄姊妹、讲牧师啊，讲周围人的毛病都容易啊。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都是火眼金睛啊，一看别人啊都是妖精啊，都是心中有鬼啊。但是我们唯独啊对自己是眼瞎的啊，唯独对自己是宽容的，是慈爱的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这上帝明确的讲啊，你这论断人的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生来都是论断人的啊，我们生来都是怨恨人的，我们生来也是处于上帝的审判之下，生来也是处于上帝的震怒之下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对这段经文就不详加解释啊，但是总结来看，我们从罗马书第二章啊一到十一节说，上帝是有审判的啊，上帝是有报应的啊。当然有的人讲，哎呀，你说上帝审判，我现在怎么还是恶人发达呢啊，义人心怀不平。第一，你不要认为别人都是恶人啊，你是义人啊。如果上帝久查你的罪啊，你在上帝面前也站立不住。但是上帝确确实实有宽容忍耐，但是上帝的宽容忍耐绝不是放纵，上帝的宽容忍耐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啊。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，如果我们不马上认罪悔改，如果我们此时此刻就没有认罪悔改之心，那么上帝的审判会随时临到我们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当耶稣基督按照先知约翰的路径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不是说天国将来才会来到，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， 就上帝的国度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我们就生活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就生活在上帝的国度之中，我们却亵渎上帝，我们却藐视上帝，我们却违背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却挑战上帝的主权。所以说，上帝的震怒、上帝的审判、上帝的报应会随时随地的临到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不要存任何侥幸的心理，我们要随时随地的、立刻的、马上的、完全的认罪悔改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了啊第一处的经文，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公义啊必须得到满足。那现在我们强调的是，我们的私欲一定要得到满足啊，我们要生吃喝拉撒睡，要升官发财，要立功立德立言，要扬名立万啊，我们充满了各样的私欲，我们所想的就是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。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思考，主啊，你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，但这是圣经上启示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更多的思考上帝的公义，我们更多的思考上帝的公义必然要得到满足，必须要得到满足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如何因信成义，如何因信行义，如何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律在这一段不能进天国了。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组经文，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上帝的公义，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，便得由别人来替代。所以我们如何满足上帝的公义呢？那就有一个选项，或者我们亲自来满足上帝的公义，或者我们由别人来替代我们啊。这个方面也是法律常识了啊。现在我们之所以学神学很难啊，因为我们缺乏两个方面的素养啊。一个方面我们缺乏基本的哲学素养啊，第二个方面我们缺乏啊基本的法学素养啊。没有哲学素养呢，我们基本上不善于思考啊，也不会思考，不会问问题啊，也不会听答案啊，就听不出其中的门道来啊。所以说要有基本的哲学素养，这个方面要有基本的法学素养啊。法律是我们离不开的啊。我们长大啊，你就要，为什么犹太人啊十二岁之前啊，就是首先要学习律法啊，因为你不管得救不得救，你得活着啊，你得遵行神的律法啊，遵行有个法律常识啊。没有法律常识，你就不知道怎么行事为人啊。当然你不学习好的法律，就学习江湖规矩，就学习阿风阿规，就学习那些欠规则。总之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。从法学常识的角度来看啊，如果不是啊我们欠了债，如果你不是你自己还债，就一定得有别人替你还债啊。别人替你还债也等于你还债了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法学的常识啊。我们在社会上借钱或者是发生有关的合同责任，也常常有个担保人啊。担保人就是啊别人来代替我们啊履行合同啊，完成啊遵守法律啊，来为我们还债。所以说或者是由我们自己补偿，或者是由别人来替代，这就是啊，圣经教义中著名的替代说。我们要满足上帝的公义，成全上帝的律法，但是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，就是犯了重条。我们不仅在亚当里违法了，而且我们自己在本罪上也天天时时刻刻啊心心念违背上帝的律法。所以若有人犯了一条，就等于犯了重条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完全遵行律法而在上帝面前称义的。那么剩下的唯一的就是替代说，剩下的唯一的，有谁能够代替我们？有谁能够代表我们？有谁能够为我们偿还我们所亏欠的上帝的荣耀债务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。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啊，我给大家读以赛亚书53章11节，就说那个讲的是受苦的仆人，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所以很多人认识上帝的义仆耶稣基督而得成为义，也就是因信成义。并且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义仆，作为上帝所命定的、所差派的受苦的仆人，他要担当我们的什么罪？所以这种替代说不仅仅是在新约圣经中存在，在旧约圣经中也是非常什么明确的啊。然后我们看到这样在罗马书的啊第8章第3节到第4节，对不起，逼得有点难受。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8章3到4节啊，我给大家读啊，其实我最好给大家读到啊1到4节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，所以说耶稣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罪得赦免啊，我们因信称义。然后讲说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。我们在海德堡教育问答第12章所讲的就是释放的问题。我们怎么从罪恶啊，从死亡的苦楚中得到释放呢？我们怎么才能够得以自由呢？啊，所以罗马书第8章的2节就讲到说，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啊，这就特别强调这个罪 和死啊，就像一种力啊，就像一种力量来辖制我们。啊，第三个就特别讲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啊，大家一定明白，不是律法软弱啊，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不会软弱的啊，不会增加，也不需要删减啊，律法的一件一块都不要废弃，都要成全啊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是指肉体本身软弱的啊，是指我们在亚当里犯罪之后，我们丧失了完全遵行上帝律法的能力。我们在伊甸园，我们在纯真状态，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，没有堕落之前，我们是有完全遵行神的律法的这种能力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就讲的，有所不能行的，有所不能行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不能够通过自己行律法来成义。然后底下又讲到，上帝就差派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也就是取了我们这样的道成肉身肉体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啊，耶稣基督的一生一世，尤其是在十字架上，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羔羊，完完全全的献上，一次性的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肉体中啊，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。然后第四节说，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因信成义的义仍然是律法的义，但是这个律法的义仍然是行律法的义，但是这个行律法的义不是我们自己行律法的义，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行律法的义，耶稣基督代表我们并且代替我们遵行了上帝的律法，这样我们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啊，这样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，这样我们在罪的归算中我们罪得赦免，而在义的归算中我们因信什么成义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啊，我们的啊，我们的罪啊，要受到惩罚，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啊。我们这儿特别讲的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，他代表我们并且代替我们啊，为我们满足了上帝的公义，成全了上帝的律法，这样就是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啊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反复的思考海德堡教的问答第十二问啊，既要满足上帝的公义啊，同时有两个方法啊，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来遵行啊，第二个方法就是别人来替我们遵行。既然我们自己不能够遵行，那么剩下的唯一的出路，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个人寻求出路，不管我们的婚姻家庭寻求出路，我们为我们的民族寻求出路，我们为我们的文化寻求出路，我们为我们时代寻求出路，怎么能够得蒙上帝的悦纳，怎么能够得蒙上帝的恩宠，我们的罪过怎么能够得以对付，我们需要归向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道路真理与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，借着他我们就在父里罪得赦免，因信称义分别为圣，并且最重要得胜得荣。好，谢谢。